大家新年好！你来到华人教会就是有这样的福利，对不对？你去哪里听这样穿唐装唱这个充满青春气息的诗歌的诗班呢？就在华人教会。你去哪里听穿唐装带为充满春节气息的信息的这个信息呢？的牧师呢？就在华人教会，而且是我们华水华人教会哦。感谢神哈。那今天要给大家传讲的一个题目是马连谈马哦，所以我要谈的是货马和福马，货马和福马。那我想我们对于马大概要到牧场里面或者到动物园里面才能摸得着看得着了，真的马了。但是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也许你也会常看见一种马，对不对？是什么马呢？宝马，没错，是宝马。牧师 先开始的时候给你一个你以后开车的时候百般无奈聊赖没有事情做很无聊我叫你做一个可以打发时间的事情。开宝马好吗？好。但是我和师母我们就在开车的路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车我们就一起会喊那个车的名字。这很好玩的，所以我们就这样，我们看到 Benz Mercedes-Benz 我们喊奔车奔驰嘛，我们看到 Porsche 我们会喊破车保时捷嘛，我们看到这个 Tesla Cybertruck Tesla 的 Cybertruck 很高价的，你猜我喊它什么了？Good try 不是塞车。后来我给师母看了一张照片，他就把这个 Cybertruck 和印度的垃圾车放在一起，真的很像。我说原来灵感是从印度的垃圾车来的，就笑这个 Cybertruck。 现在不要看上网看，回去才看。那有一个车我们一直没有办法，以后你看到的话你帮我喊，这就是很著名的这个跑车Lamborghini 蓝宝基尼。好，你看到的时候要帮牧师喊什么？烂车。哎呀，弟兄姐妹啊，有宝马坐就好了，不要再想去坐破车烂车了垃圾车了，以此为满足好吗？好，我们来看圣经中这个马我是从启示录里面来我们就来读我先读黑色的请你们读红色的。我看见羔羊揭开七音中的低音的时候，就听见是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是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都不可糟蹋。好，读完货马我们就来读福马了。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正直，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 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好，这段经文都是取自于启示录。那对于不熟悉圣经的人，我就是讲一下启示录的内容，是告诉我们现今的世界不是永久的世界，现今的世界是人犯罪之后堕落，充满天灾人祸的一个世界。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有一天要成为过去，当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来引进了一个新的世界。所以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第一看见的第一部分关于这个货码的，它用了四个印。那这是我们所相信在末了有的一个大灾难。这个大灾难我们是称为它是一个普世性的大灾难。那这个大灾难我们看见第一印揭开的时候，那就有一批骑着白马的人出来，这明显的是一匹战马，而且他是拿着弓的，那是骑马的这个，表示这个是一个战场，这个战场有别于下一只马，这个主要还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这是一种国际之间的征战。那有冠冕赐给这个人，这个人是会得胜的，而且他不只是胜了一次，他胜了又要胜，说明他有一种战争的欲望。这个得胜了一次，好像品尝一头狼，品尝了血还要再喝血。同样的，他胜了又胜，这个人充满野心，四处征伐，为了要满足他战争的私欲。因此我们看见这方面国际之间的征战会加多也会加强。第二匹货马，也就是这匹红色的马，也就是揭开第二印的时候他出来，然后他就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那他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一把大刀赐给他。那他能够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彼此相杀指的是一国以内，民与民之间的内战，也许是因着肤色，因着信仰，因着其他的世界这个意识观的不同，他们彼此相杀，这是一种的内战。那这是第三匹马，是随着第三个印的时候它出来的，然后这是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然后他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什么意思呢？麦子明显的是比大麦贵，所以如果你一天的工资你只有这么多，要么你就买单人份的这个麦子，小麦。如果你有家庭的话，你就只能够买大麦，三升的。那油和酒都不可践踏，也许是指饮粮食短缺而导致这些物价都高涨。这些高涨的家的东西不是这些名贵的车子啦，或者是房子这些的东西，而是你我乐于 每一天靠着谋生生存的这种的民生的用品，它的价钱哈、可以高涨到哈、5到10倍哈、在台湾的时候很有趣的哈、这个经历地震的时候哈、总是会听哈、这个地震哈、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地震，他们称这个地震为有感地震、无感地震哈、很有感觉的那种地震哈、那种叫有感地震，这种的通货膨胀是很有感的。明白吗？很有感的，5到10倍的价钱，所以粮食买卖当然就是指这个天平了，通货膨胀。这是自然的，因为有国与国的战争还有内战，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去发展经济，那各方面都陷入了一种的极为困苦的局面。所以在逻辑上哈、这三个是三匹马哈、是合理的。那第四个也许和前面的这三个是更多是讲到这个前面三匹马带来的结果，因为这第四匹马是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应符也随着他。所以你想象这幅图画，好像这个死是一个王帝，王帝骑马都有人牵马的，所以谁牵马呢？帮他牵马呢？伴随着他的呢？就是这个应符。所以死和应符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阴间，指的是所有的死人特别是不信主的都要到那里等待复活和审判。所以阴间是表示死亡之后的一种的审判。那在这里我们看见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的四分之一。刀剑的话包括上面的国与国之间的政战还有内战，自然的就有饥荒，加上饥荒有死人，死人来不及埋，大批大批的死人，就有许许多多的瘟疫。所以瘟疫死的人更多，那还包括野兽哈。那我们也知道哈，这几十年哈，野兽原来都不出来攻击人的，熊啊啥什么东西的哈。那这些年来好像特别多的新闻是提到野兽出来无端端的哈攻击人哈，或者是因为饥饿等等的原因哈。所以在这里提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结局就是。人类的四分之一，地球的人口哈，都会在这一连串的祸患当中陆续的死去。所以也许这是一连串的祸患哈，不是一个接一个的哈，乃是同步进行哈。但是肯定的话，它是一年比一年加增的哈，因为从人类的历史开始以来。不乏这个内战这个国际战，也不乏这个经济的萧条、通货膨胀，甚至是饥荒，对不对哈？那所以这个肯定，如果我们相信在末了哈，也是我们所相信的哈，会有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哈从来没有过的，在程度上这么大的一种的祸患。所以导致四分之一的人口在那些祸患当中就消失了。那面对这样人类的目前的这种看起来是非常负面的局势，只要你稍微留意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今天的世界正是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到发展的。所以当我们进入 2026年，我们说马年我们要谈福马的时候，你首先要知道福马没来之前现有祸马。那所以我们怎么来看待祸、看待福呢？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看在人整个的世界是这样充满不安的时候，你以为我们在马年的时候，我们会很多人会祝福语哈啊，会是例如说世界和平了哈，我你好，新年好，世界和平哈啊，没有哈啊，你好你好哈，人人有饱饭吃哈，没有哈。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些的马年的祝福语呢？你可以看见人的这种的世界观，或者他看到整个世界的局势，他有没有这种的知识，有没有这样的认知呢？所以我们就同一些的这些的马年的祝福语哈，我们来看哈。那首先哈，马到成功哈，有的人就彼此祝福马到成功了哈，就是事业方面的哈。有的人祝福啊龙马精神哈，这是比较老一代的了哈，就是健康哈。那有的人祝福哎，你是一马当先哈，学业能够排第一名哈，所以事业健康哈，学业哈，啊，慢慢的哈，就有一些的谐音出现了哈。有的人说啊，谁要当学业一马当先呢哈？我要一马当先哈，我要成为我的百万富翁哈，人生的第一桶金哈，啊，第一个意义哈，所以往财富方面哈。事实上接下来的许许多多都是针对财富的祝福语。财富密码，我想来想去，财富密码他就说是和那个密码嘛，也许他指的是 Bitcoin 了， Bitcoin 有那个密码。那马上加薪，哇，弟兄姐妹礼拜一就跟老板说，老板祝你马上加薪。然后还有什么呢？马上有钱，好多马上，马上了。哎，终于我说这个都在讲钱呢，会不会有点别的呢？哎，好不容易来了一个了，马上有对象，还没有结婚的马上有对象，哎，这个还不错了，至少看重一下婚姻嘛，不老别老是讲钱向前看嘛。那我在想还没有其他的呢，那人生里面有这么多的不安，没有其他和平安有关吗？没有其他 和快乐有关的吗？哎，终于等到了，有一个是和快乐有关的，你快乐吗？你快乐吗？你快乐吗？你快乐吗？你快乐吗？你快乐吗？啊，是，这不错哈，不错。啊，这里有一个笑话了哈。他说有一天张飞跟关羽骑马出去玩哈，关羽骑得很高兴哈，没发现前面有悬崖哈。张飞就跟他说：“二哥，你快乐吗？”关羽说：“哈，我很快乐。”然后他就追下去了哈。我很快乐，叫你乐吗？不是问你快不快乐。我们都很想快乐哈。我想我们基督徒更重要的哈，是我们有没有哈平安哈。我想世人更需要的是平安哈。哎，我终于发现太好了，有一本书哈是基督徒写的，他写书名叫做《马上平安》哈，《马上平安》哈，啊，是个对联哈。那他在里面提到一个故事哈，故事是这样说的哈，他说马年的一开始哈，这个村民哈在广场里面举行团拜，啊，大家就要求其他人用有关马的祝福语来互相祝福嘛，那大家就祝马这样马那样的了哈，啊，前面所说的了哈，终于有一个基督徒出来哈，他说哈，以马累利哈，以马累利哈，有一只马嘛哈，以马累利哈。那以马累利的意思是什么哈？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哈？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他意思就是说，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马上什么呢哈？ 平安哈。啊，虽然祸马哈是必定会发生的哈，那我也相信基督徒也会在当中哈。就看你是哪一种的末世观了哈。那如果基督徒也要经过这四个印哈，这四匹祸马的话，我们心中应该要有平安哈，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哈。啊，为什么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平安呢哈？也许人生里面最害怕的就是死亡，对不对？那这就要看下一句哈，我们这匹马哈出来的时候哈，在死亡的这件事情上，它怎么样的哈带给我们平安哈？因为以马内利哈，我们马上平安哈。所以这匹马出来的话，我想就是马上平安了哈。那这匹马，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正直，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写着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中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下管他们，并要揣全能神列怒的酒渣。他 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匹白马和前面货马的那一匹白马是不一样的，骑在马上的也是不一样的一种的预表。那这幅图画讲的是耶稣基督会再来，当祸马的事情过去之后，到世界快接近尾声，世界先进的世界的结局已经来到的时候，这匹白马就出来了，等于他就是为这个结局来就是成就这个结局，就是我们所相信待会所说的这个结局。那我们留意一下这骑着白马的这位有什么样的 特殊的这种的描写。首先他是一位审判者，因为他审判的话是按着公义，那他的眼睛如火焰是表达什么呢？也就是火眼表达的就是两方面。第一，它能够穿透人的心，看见人内心的动机。所以它的公正的审判不只是外在的行为，更是内在的这种的动机。第二，它这个火眼的审判是彻底的是他这种公义的审判就是最重的。因此我们看见这个审判者他要来进行审判，而且也用了一幅征战的图画。那前面的征战是为了野心，为了私欲，但这一次的战争是为了处理罪的问题，为了带来公义的审判。那对于这位得胜者，他是一个君王是很明显的，因为他有这个冠冕，然后他还有军队，有天上的中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那同时他也用铁杖表示他是治理，他是一个君王的治理。那他有利剑从他的口中出来，他用着他的话语来进行审判。所以基督会按着神的道来进行审判。所以例如这口中的利剑， 然后这个血液是什么样的图画呢？这个要跟下面所说的这个酒渣然后放在一起来到诉说，因为这个血液明显的是在战场上敌人的血是溅在这个骑白马者这个君王的身上，就是一幅很生动的一幅的图画了。那这些的血溅在他的身上，而且敌人是尸体是躺在地上流着血的，所以等于他的脚踏在这些的尸体上，这些血就充满了好像一个酒渣，只不过不是充满酒而是充满血。那是一副非常严厉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的审判，但是每一个审判都是公正的。因此在这方面我们看见这是末了的这副福马对罪犯罪的人，对不公不义的人，对世界目前的这种的罪恶万象，他们是祸马。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这里提到我们是福马，怎么说呢？因为他提到耶稣基督的名字，那名字在新约里面代表不只是一个名字而已，而是他的本质、他的特征、他的行为、他的形式、作风各方面。所以基督的名字有提到他是诚信正实的，他是信实的，他是非福的，他所说的他必来审判，基督必要来，他必定会成就罪恶会得到问题，会得到解决。那他还被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很明显的他是一个君王这种的身份。然后他提到神之道，他不只是用神的话语来审判，他本身就是神，他是神的道。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启示录里面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的这个道成肉身。好，最后有一个蛮有趣的，有一些的名字有一个名字应该是单数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其他人不知道。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到目前我们没有启示的，至少没有从启示录。那也许他再来的时候这个名字就很明显了，但是目前是隐藏的。这表示一件事情，就是基督的丰盛是他可以用好多好多的名字来表达。所以他还有很多的许多的名字是我们没有得到启示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基督徒我们呼求耶稣基督的名的人，我们有福了。因此我们是心里有平安。那到底是福马还是祸马呢？我们华人的这个成语里面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塞翁什么呢？是马焉知非福。这个故事也许让大家重温一下，就是说在便塞附近有一户人家是善于养马的。有一天家中的马忽然跑到无人的地方去了，邻居们都前来安慰，父亲却不在意的说，这有什么好难过的，怎么知道不会带来什么好运呢？过了几个月，那走失的马居然带着一群无人的骏马回来，邻人都过来道贺，恭喜恭喜。但父亲却说，这也不必太高兴，你怎么知道不会是灾祸的前兆呢？好，他果然讲对了，因为后面就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呢。果然不久儿子在骑马的时候跌断了腿， 因为是骏马嘛，跑得很快，就好像你开宝马哈。邻居又过来慰问说：“父亲就说这个腿跌断了，你怎么知道不是我们的福气呢？”果然，一年之后，这个胡人就入侵了哈，当地的年轻人都被召去作战了哈，大多数的人都不幸战死，儿子却因为瘸腿被上战场啊，保全了哈性命哈。所以这句话就成为了我们今天说因祸得福，对不对哈？这个故事被浓缩成哈一种因祸得福的比喻。但是你读这个比喻的时候，你没有想过什么是祸，什么是福呢？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概念，有的人说发财就是什么福，有的人说发财很倒霉啊，家破人亡啊。所以到底是祸还是福呢？我们需要知道何为祸，何为人生中的福。第二，什么时候是祸，什么时候是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何为祸，何为福？何时你说这是祸，何时你说这是福？当然在这里我们有神的话语，何为祸，何为福？我选了两个，第一个就是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从神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如果他的罪可以蒙神赦免，这是福啊，这是福啊。所以当一个人信耶稣，他所犯的罪都蒙主赦免，因为主担当了我们的罪的公价，乃是死，还有死后的审判。我们说这是有福了。第二，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所以在人生里面，如果我们不是依靠钱财，不是依靠健康，不是依靠人，我们乃是依靠神的话，这便为有福了。你想想，祸马一来的时候，你依靠谁啊？你的钱财能救你吗？内战，国际的征战，通货膨胀，瘟疫，死亡。但是基督徒说，即使基督徒要经历祸马，跟不信主的一样面对死亡、饿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死后我们已经不需要接受永生永死的审判，但是不信的人死后要接受永死的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呀。所以我们能够看为福，即使我们要经过祸马的年代，因为我们已经有福马了。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马上怎么了？平安。那何谓祸呢？圣经说得很清楚，耶稣说你有祸了，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悔改的不悔改的人怎么了？有祸了。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所以是相对于依靠耶和华的。所以圣经的对于祸与福的这个定义是非常的清楚的，因此我们能够马上平安。但是你若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你还是能够享受到这个平安的，你能够悔改归信主。我们刚才提到 何谓祸，何谓福。现在我要讲一下何时祸，何时福，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时候是祸，什么时候是福，是时间的问题。我不晓得你喜不喜欢看电影，我想大部分人都喜欢看电影。有一种人看电影呢，他总是先要知道结局才去看这场电影的。有没有这样的人举手一下有哈。另外一般就说，你别告诉我结局，我就是要等，对不对哈？但是有的就是说，我要先看结局哈，那没有，那就是很生气了哈。告诉我看结局，这看不下去了电影哈，我都知道结局了哈，那还有什么好看呢哈？所以我用了这幅图哈 ，the end 哈，局中哈，什么时候局中？祸放在局中呢，还是福放在局中？后来我发现确实当你看电影的时候，你知道结局的话，你整个电影你的看的时候，那个观感和心情就不一样了。当你知道最终的结局是善人得到这个善报，恶人和恶报，那你说这个结局是公义公正哈。所以你进入这个电影的时候，在电影的一开始中间也好，这个恶人什么得意啊，对不对哈？这个罪恶得逞了哈，这个好的人都好像很惨啊，被欺负。如果你知道结局的话，你就会重新的看待这种所谓恶人得意罪恶得逞，好像很意气风发。但是你知道最后他要什么了哈？祸嘛，但是善人是福嘛。但如果你不知道结局的话，你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会很生气，你会很有挫折感，甚至你很没有平安，很恐惧等等等等。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经历的人生我们看世界的万象各样的动态，我们就好像看一场电影。你如果知道电影的结局的话，你看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你都心里有平安，你都心里有一个把握，你心里有一个底。是的，现在罪恶滔天，是的，有饥荒，有内战，有这个国际战，死很多人。但是因为你知道世界的结局就是基督再来，他要引进了新天新地，你就知道这个结局的时候，你就心中有平安，能够去对待人生中一切的看起来好像是祸，看起来也好像是福的。确实人生里面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是塞翁失马，是焉知非福呢，还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但是基督徒肯定的，我们知道世界的结局，我们都是福马，我们都是有平安和喜乐。那如果你看过电影的话，你知道电影有所谓的彩蛋，对不对？彩蛋可以放在片尾。那为什么叫彩蛋呢？就是一个惊喜了。Surprise， 而且通常是好的 surprise 了。我给你两个彩蛋让你带回去。第一，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另外一个彩蛋，唯有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里经历第二次的死。第一次的死是肉体的死，第二次的死是永远的这种的死。所以这两个彩蛋让我们看见新主的是福码，我们不担心啊。那我们知道现今的世界都会过去，一切都要万象更新，我们带着这样的期待等候我们的主再来。所以我在华人新年里面，我信主之后我就有了一个改变，常常在马来西亚，你猜大家都喜欢恭喜发什么财啊？我说哎呦，基督徒要这么多财来都干嘛了哈？我们能自足就好了哈。那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讲恭喜发财了哈，财未必是好事啊，可能是祸嘛。我们就讲恭喜发福吧哈，好不好哈？这是我很多年前我就每次讲春节信息，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待会起来哈，彼此问安的时候，请大家不要说恭喜发财哈。请大家说恭喜发福哈。那我们请我们上来哈，唱这首诗歌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哈得到这样的福哈。